欢迎收听《代码之外》第八集，我是 Randy，
我是 GeekPlux。对，其实我们好久没有做主节目了嘛，然后我跟 Randy 其实一直都比较焦虑，每次做听众来信做的太多了，都好怕那个听众忘记我们主节目是做什么的，所以我们来再闲聊一次，然后唤起大家对我们主节目这个纯闲聊的态度。聊一聊你的近况吧。
最近比较多的事情是线下的一些活动吧，像上次我参加那个 Vision OS 的那个大会，然后那个大会
在北京是吧？
对，在北京。
哦，原来你是去参加那个会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其他的技术聚会。
不是，
那就是跟六一他们，就六一他们也是去那个会是吧？
对对对对，他们也是去 social 一下。
原来是这样。
对，因为左丸他们有一个展位在那里。
对，说起左丸，左丸是我们的赞助商，我们这里要提一下，感谢左丸的赞助。
感谢左丸的赞助。然后我去到会场的第一眼，看到他们会场的那个大的那个板子。就那个活动的那个背景板里面赫然写着一些播客赞助商，然后有差不多应该有10个播客的 logo 在上面，就没有代码之外。
我不知道，我哎，
对，
我们
不
知道这个机会啊。对啊，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赞助一下，我们不是这个圈子的人，感觉就是圈外之人。
我第一个疑问就是，哎，这种做赞助商的这种就不算冠名吧，就是做这种赞助商 特邀赞助商还是什么的，到底门槛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们？我反省了一下，还是我们这个咖位还是不够。
确实。
除了那个 Vision OS 之外，第二天还去了那个北京昆仑潮。北京一个，你听过昆仑潮吗？
没有。
就是一个好像是像类似以前贝塔咖啡之类的公共空间。贝塔咖啡你知道吗？
贝塔咖啡我知道。
对，就是好像是同一个创始人，然后他现在在做这个公共空间，然后给里面还挺大的，就跟一个工厂一样，然后里面有很多开放的可以开会的地方，然后你要组织活动的话就可以去那里去组织。 Webworker 在那里组织了一场听友线下聚会，好像是第50期的听友线下聚会，
那个疯狂星期六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一下，观摩了一下友台是怎么做这个听友活动的。然后进去之后我发现那个，因为我们是一个会议室嘛，然后那个会议室我好像发了图片的，那个会议室就一个很长的那种桌子，就那种官员开会的那种风格，就特别特别搞笑，就好像一群老干部在开会的样子。然后现场应该来了十几个人，然后呢，还有几个那个 Webworker 的那个主播，他们就分享了一些主题吧，技术主题啊，或者说他们那个播客的一些历史之类的主题。我还想到之前有很早很早的一个听众来信，他其实里面他是来自 Jim 罗，哎，这个 ID 我挺眼熟的。然后他说到了第10期或者第100期会不会做线下见面会？这已经是我们开播之后，是2023年7月4号的来信。
哎呀，反正10期估计是不太可能，因为我马上就第10期了呀。第100期按我们这个更新速度，1年10期，第100期是我们10年之后，应该有可能吧。希望10年之后我来去自由，这样就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做线下的活动基本就只能蹭别人的活动。
挺好的，沾光嘛。但是我本来刚才是想问，就是因为其实我好久没有参与这种活动了，你知道我现在参加的那种技术活动啊，都是特别特别商业化的，就是很多都是你知道他面向的那种听众啊，不是说 什么独立开发，也不是你一个个体，它面向的是公司能报销的这种团体的票。
嗯，
对，所以我经常去这种会议，就搞得很流程化，很形式化。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你去这种就国内的这种比较小众啊，也不能说小众吧，就是比较更自由一些的形式的技术会议，有没有找回当时那种，或者说几年前那种初心啊之类的，有这种感受吗？
我觉得这次像 Vision Pro 这种，Vision OS 这种，因为我不是他们那个圈子，所以我主要还是在场外，我甚至没有听他们的那个内容，我就在场外 social， 就没有特别大的感觉。但是 social 的感觉确实是回来了，就像以前我们去参加活动的时候，还会见到一些 KOL， 然后跟他们打招呼，然后跟他们聊天，就这种感觉还是能感觉到的。
你知道我之前参加活动也是基本游离在场外的，就除非有特别精彩的那种，主题，然后我会进去听。如果听不下去也就算了，我不会说觉得错过什么，反而是在场外，我觉得游离式的这种social比较开心。特别搞笑就是我之前就是在场外，尤其是参加那个什么 Google Developers Day， 在上海的那个，每年大概11月12月左右那个活动，总会能遇到那种从来没见过的网友嘛，然后一聊就是基本都在聊出国的事情。虽然那时候我们感觉离出国这个目标108000里，但是就是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好像这几个人都在国外，而且都在北美基本上。
那你
觉
得那种
蛮神奇的还是？
其实这个我们在跟 Webworker 串台的那一期节目也有聊这个话题，就我们主要的话题，第一个话题是那个关于线下会议参会的一些看法、一些感受。所以你觉得你以前参加那种技术会议的时候，你的目的或者说你的收获一般是什么？
其实也是分阶段的。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刚入行的程序员的时候，我是最期待的肯定是从那些大牛的那个分享中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技术上的进步，这个是我肯定最开始的目标嘛。到了后来我就发现他们讲的东西不一定我能用得到，然后第二点就是也不一定就是有我的水平好吧，但是啊，这个不能，有点装逼了，
这个
直接剪出来，但是也不能太谦虚，没关系，
这个、直接剪出来做片头吧。
对，没关系，就是如果涉及到，你看每个人有擅长的点嘛，可以做片头，我觉得没啥。对，反正每个人有擅长点嘛，那讲到比如说专业的、特别专业、特别深入的地方，发现对方跟我的这个就是差不多。或者说我都没什么收获，那我去的目标就不是为了说提升技术了，因为我发现最高效的还是看书，或者说看论文或者看文档吧。你可能线下的交流，如果你需要一些就是有一些技术方面，就比如说我当时学那个 WebGL， 如果做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网上的资料就是比较少，你读那些 W3C 的那些标准又比较枯燥，然后国内呢屈指可数那几个大牛，如果他有主题的话，我就肯定奔着他去啊，能跟他线下交流，然后我把我现在遇到的问题直接问他，我不会说听他的那个 topic， 怎么样？当然他 topic 可能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可以有问题直接问这个最牛的这几个人，那是最开心的。然后说不定就是发现大家研究的这个问题差不多啊，遇到的问题也差不多啊，所以就是很开心，能学到这种一对一的交流，我觉得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然后再到了后期，我就基本上连这个目标也没了，就是去冲着，就是看看这个，这个社区的氛围怎么样，这个去交朋友的。比如说我参加过那个 Ruby China， 我觉得 Ruby China 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很不错，就 Ruby 的这个社区，我觉得真的是，很开放，然后很包容，好像而且所有的人好像也不知道是不是 Ruby 这个社区当时学习资料都是，可能偏英文吧，所以大家英文都比较好，然后。然后那个获取知识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获取的嘛，所以这样的话你那个眼界稍微会开阔一些，所以你就会感觉当时 Ruby 社区的人首先是都比较，好像是也不知道是语言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是语言选择了他们还是他们选择了这个语言，就是稍微优雅一些是吧，然后他们说话什么都温文尔雅，做出来的产品你就明显感觉到 Ruby 社区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反正是一种独特的风格。我觉得你看那个 Ruby China 的官网， 就是那个论坛当时的官网，你也能感觉到，就是整个论坛的氛围跟那个比如说 V2EX 啊就不太一样。 Ruby China 我记得当时你一进去你要先读的第一篇帖子就是提问的智慧，
嗯，
对吧，你不能随便在社区提问，然后你不能说有非常就是攻击性的语言啊之类的，就说话要非常注意，在整个论坛当时都是我都觉得比较少见，所以我就很感兴趣去了 Ruby China， 而且去了两届感觉都特别好。 嗯，
嗯，那你会在就在这种场所比如说你以前还是刚出来做程序员，或者说就反正还是一个初生牛犊的时候，你会主动去在这种场所里面去 reach out 你觉得是你崇拜的人，或者说你欣赏的人吗？你会主动去这样做吗？
嗯，会啊，其实我就算是最小白的时候我也是很主动的。对，因为我就在想他都愿意说，那他都直接说了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那我为什么不问呢？我可能就是怎么说有点最开始很胆怯，就是在大众面前问，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递话筒的他递过来让我说啊说你的问题吧，那我肯定就比较害羞害怕嘛，我就不说了。但是如果他演讲完，哎，他已经收拾书包下了讲台了，这个时候我就会冲上去然后跟他说一些问题，然后他也很开心，对吧，我也很开心，就挑的时机可能不太一样，我就不是说当着大家面去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我可能会紧张。
其实我对于这种线下活动其实分很多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也是刚出来工作，然后也是想要从这些话题里面收获一些东西，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觉得妈的不都是那种又要收你门票然后又要给你卖广告的那种那种东西吗？对，那时候会这么想，然后就有一个时期就特别讨厌这种活动，就自己会有一种自命清高的那种感觉，就说妈这种我已经看透了你的本质，就是你们已经脏了的那种感觉，不是纯粹的做就是。
我感觉有一段时间确实那个好多会议都组织的特别商业化，就让人有一些反感。对，但是某些会议的最初的几届还是比较好的。
嗯，然后后来有一个阶段是发现说其实社交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些会议线下会议里面，甚至我觉得在我心里面的比重是它占80%。那些主题就选择性的听就好了，主要还是要线下的社交一下，而且无论你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人多久都不及线下见一面。
对，然后关于我这边的近况的话，其实算一个人生大事，就是我有第二个孩子，
恭喜。
但是对，但是我觉得就毕竟是第二个嘛，肯定没有第一个那么兴奋，反而更多的是一些从容。我觉得用从容这个词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很多事情我已经经历过一次，然后很多技能我也比较熟练了。比如说换尿布啊这种，还有拍嗝啊，可能你不懂什么是拍嗝，但是对，反正我都比较熟练。然后关于怎么坐月子，就是这个第一个月怎么过啊，还有每个时期孩子的表现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心里有数，然后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预期之外的事情发生。
压力大。
还有一个
压力大吗？
还好，其实没有特别大压力。你想怀胎都10月了，你这10个月都做不好心理建设吗？不太可能，对吧？对，
你怎么说着说着就眼泪掉下来了？
除了这个生孩子是，可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车祸，就出了一个小的车祸，这个对我其实也是，蛮有影响的，因为我开车我自认为还是比较稳的，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出了一个小车祸。幸运的就是人没事，但是车反正就是蹭了一下。也还好，其实现在就缓过来了完全。
然后现在生活重心就是带小孩工作是吗？
对，我感觉其实时间被压缩的还是挺厉害的， 就是自己的时间确实少了很多。而且我觉得在美国其实很大程度上，就算你有自己的时间，你得去主动规划。你懂我就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比如说在国内啊，比如说我在杭州，你看你会叫我出来吃饭吗？或者说你叫我去酒吧喝酒啊，然后或者我们有什么苦闷互相诉说一下，然后你比如说叫我一起去哪儿旅个游啊，就反正有很多娱乐，就是别人我是被动的，别人来邀请我出去但在美国呢，你就会你得自己是一个比较会玩的人，就比如说你得自己有个爱好，比如说你是 hiking 啊，无论是 hiking 打枪打猎是吧，游泳钓鱼，不管是什么骑车，就是你得自己主动一点，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好。而且这边规划时间也比较容易，你上班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然后周末呢你去这些场馆或者说去一个场所你都是可以预约好的嘛。然后如果去户外就 outdoor 的话，那你可能就比较自由一些。但是反正就是如果你不主动的话，大家都比较忙，没人会主动约你的，除非你是年轻人。我可能就我之前跟那个谁小佑那一期，就我们第一期有嘉宾那期，然后小佑不是说，就我也跟他说嘛，就结了婚之后有了小孩之后，基本上 social 就只能跟同样有小孩的家庭去 social 了。所以我们同类家庭的话，你约的话基本上就是遛娃，除了遛娃的话你很难再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活动。即使是有其他活动，肯定也得要把娃考虑在这个活动的计划之中，所以就不太一样了。但是这个时期呢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尤其像我家就比较那个没有说鸡娃这种状态，也不会特别说为了孩子而活啊之类的，就孩子还是得跟着我们的。我们如果将来想去玩的话，反正等他稍微大一点，现在不是太小嘛，刚出生，那肯定像我女儿当时大概1岁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她到处跑了，她也很开心，有基本上是一周就要坐一次飞机那时候。对，很多家长是不太愿意的，其实他们觉得麻烦嘛，带孩子别说出坐飞机了，可能出个门他们都觉得麻烦。那当时我们每周要飞一次，还要坐高铁，各种折腾，然后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反正孩子嘛，就跟着我们就好了。
那刚刚聊到那个你的车出车祸，那刚好我们有一个那个听众来信是最近期的，他也是关于车的，我念一下那个来信。因为这个来信他跟职场的问答跟职场的话题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单独做一期听众来信就在主节目里面扯一下。
我们终于收到一个不是这种困惑焦虑职场相关的这个听众来信。哎，我觉得大家对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就好像我们这个听众来信就限定在这个范围里了。或者说大家的困惑好像都是类似的。其实也可以有点其他有意思的来信，我们也比较期待。
对，这个来自 BangKK B-A-N-G-K-K BangKK 应该讲，他说想问一下 Randy 和 Geekplux 如何看待雷军在28号的小米汽车苏七发布会。雷军在直播中多次拿 Model 3做对比，你们两个都买了 Tesla 的车，如果重新选择，你们会考虑小米苏七吗？如果不会的话， Tesla 的哪些地方会让你觉得更好，或者你们觉得苏七有哪些地方更打动你？你们对雷军3年造车的结果有什么感想吗？就这样，好像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围绕苏七啊，但问题是我们对苏七的那个这个了解不是特别多。
你首先你看那个发布会没有？
我看了一些片段，我没有完整的看。
你不会是在什么抖音啊之类这种短视频平台
上刷到的？我好像在 YouTube 还是小红书看到一些片段。
哦，
你看了吗
？OK， 我没有啊，我连片段都没看。
靠，我以为你是看完了，然后再问我。
你想太多了，想太多了。我没有看。
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这个。他说雷军在直播中多次拿 Model 3做对比啊，然后我们刚好两个都是开 Tesla 的，所以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我们对车的一些看法吧。首先我们要聊一下 我们各自的第一台车，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在我的印象中 Geek Plus 的第一排车是一台手动挡的比亚迪那时候我还在杭州，应该是18年到19年中间，当时 Geek Plus 也在杭州，然后我们有一次 约去喝酒还是去干嘛来着，然后他就开了一台比亚迪还是手动挡的，那时候我就很惊讶，我说哎，比亚迪居然还有油车，然后一进去妈的还是手动挡的所以 Geek Plus 可以聊一聊你的那台比亚迪的故事。
哎，首先我不承认那个是我的第一台车
渣男、哎、
实在是太挫了那个车是我妈的，然后就是我当时那台车从我老家开到那个杭州大概用了整整一天一夜然后开过去，其实还是很有感情的，虽然它不是我就名下的这个名义下的第一台车，但是确实开了还是挺长时间，开了有最少一年吧，我觉得至少一年。嗯，然后你哎，说起来你是应该是真的为数不多坐过我车的人，你想谁会愿意坐一个手动挡的比亚迪，然后反正从不管从外观还是内饰都看起来比较挫的一个车。嗯，而且那个车真的很老了，
坐你车特别搞笑，就感觉一个互联网人然后出来结果开一个手动挡的比亚迪，真的那个画面确实太搞笑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那个车真的很破然后很老，我记得当时我开的时候已经10万公里了可能有，因为它最开始就是开的比较猛，就那个里程数比较高。
嗯，
但是那个车哎呀是哪个型号 F3R 好像是，就比亚迪的 F3R、嗯、我忘记是哪年产的了，但是那个车呢是几乎就是套壳，所有的内核全都是进口的，从发动机到任何配件、
嗯、
所有的配件你可以理解都是进口的，然后那个壳是国产的这样、
嗯、
所以那个性能还可以了。而且我本身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开车，然后所以开手动挡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不是一个什么问题，所以尽管那辆车比较挫了，但是开着也是蛮开心的。而且有车之后对生活改变还是蛮大的嘛，你生活半径最起码扩大了特别多。
嗯，
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的第一台车就是 Model 3了，是19年定的。19年那时候刚从杭州回来，然后就定了一台 Model 3。其实我当时买车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阶段，我应该头一次有买车的冲动是在2017年左右，2017年那时候刚在阿里待了一两年嘛，然后手里有些闲钱，然后就有一种想要把它花出去买点大的那种感觉。嗯，你想说什么？
待一年就有闲钱了，这也不知道是消费低还是工资高呢？你这，
消费低，然后工资，哇，那时候阿里的那个年终奖确实是挺滋润的，然后也不能说很多嘛，但是买一台十来万的这种供一台十来万的车还是可以的，就我也不是全款嘛，然后当时我是想买那个奥迪 A3。
啊，我知道，
那个时候的预算就是这种奥迪 A3 啊，
那个小钢炮是吧？好像
对，宝马一系啊，奔驰 A 或者 C260 还是 C2 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级别的车。
你这个起点就太高了，你看起点就是 BBA， 不像我起点是 BYD 啊。
那时候觉得哇靠，还是看我当时我其实挺喜欢宝马的。然后奔驰还一般般吧，然后奥迪是因为它确实我觉得 A3 的那个造型跟它的体型是我挺喜欢的一个类型，然后当时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说哎，要不我就买个那个什么奔驰 AA 还是 C 系列的一个，反正 C180 好像是有个 C180 也是20万内也有的，然后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要不我就买一台双门版的这个 C180 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说别买，你多存两年钱， 买个更屌的，你这个 C180，这算什么东西？你说，他说，你就
就不
存
上不
多一
下，
两
对
年的
吧？
钱，对啊，你就存多两年钱，你直接买个什么 C260 双门版，那就很帅。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也是挺有道理的，反正我也不是很着急用车。然后就过了几年之后，一直就到了杭州之后，我也觉得说，我也好像没必要在杭州买个车。
你
然后
买了
直
吗？小
到
牛吗？
小牛确实可以啊，
对
小
啊。
牛确实挺好用的，在杭州。
哎，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们去酒吧，那个就是，哎，就泡妹子嘛。然后回去之后，我说我去开我的车，然后你说你也去开你的车，然后妹子还挺诧异的啊。结果其实你开的是小牛，然后我开的是比亚迪。
我都说我开的是一个两座位的车，
那他以为是911之类的，是吧？哎呀，笑死！我当时就没有戳穿，说你是开小牛过来。
然
哎，笑死了！
后小牛在杭州开确实是挺方便的，又不用堵
哎，
车。你看我周末
是啊，
去
是
那
啊。
个好去那个断桥那边，哇，爽，真的爽死！我要开车我根本不去，但是以前开小牛，我就平时周末都去英七七那边，西湖银泰那边，就特别爽。
我们第一次在杭州见面就是在177，然后你骑着
哦，
小牛。
是吗？
对呀，我
我
看
忘
着
了
你
我有
骑
没有
着
骑
小
小
牛
牛。
过来，就像那个刘华强买瓜一样，然后 真的就慢慢骑过来，好慢的速度啊，在那个177可能人太多了，你就骑得特别慢，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你过来，然后你过来之后。先跟我聊了半天，可能聊了有3分钟。你说等一下，我得把车停一下，然后你又去停车，我又看着你慢慢的把车开走，然后停了好远，然后又走过来。哎呀，笑死！
然后你还带了那个 pocket。
对，大疆那个 Pocket 里面还残存着你的录像
有吗？你现在还能找到吗？
呢。哎呀，估计你的应该是删了。存你的没意义啊！我存你的干啥？
然后，哎，怎么聊到这个了？哦，我说我到了杭州之后就不没有没有买车，然后一直到离开了杭州之后回广州工作，我就觉得可以买一台。当时刚好是国产 Model 3开始了，然后车价哇，我当时订的长续航，国产第一批长续航35万，就车价就35万。
哎，太合算了，真的。
哇，现在已经低的不止这个价了，现在是30万以内能搞到了，我那
是
算
吗？
是已经很贵了。
哎呀，你想我去年买的，而且还不是长续航的，我花了大概47000刀。
然后回广州就定了之后，我好像等了一两个月就提车了。提车的那个瞬间，我不知道你当时提车，你等一下可以聊一下你提车的时候的感觉。反正我提车的时候的感觉，我是去那个广州科学城，我是打车过去提，然后当时我觉得其实内心没有什么波澜，虽然我一直那个，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就想买特斯拉了，我这也是我买 Model 3的原因，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刚好那个 Elon Musk 开始搞特斯拉嘛，然后我朋友当时就是。他拉我过来看，他说："哎，你看一下这个电动车。"然后我一看，我靠，帅！他当时是那个 Model S，
那不
然
是一个等
后
级啊，哥。
但不是一个等级，但是特别帅。然后当时是觉得说，他不仅外观帅，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帅。就你想想看，现在都是那个时候都是油车，现在突然有人跟你说拿个电池能做成一台车，然后这个事情就特别帅。因为我本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对这种新能源有一种喜好，特殊喜好，就我对是那种太阳能啊什么之类的就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电动车，就觉得哇靠，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帅，然后就觉得哇， 这个 Tesla 这个创始人可能就是那种不是循规蹈矩的那种人，我就觉得哇，我以后如果要买一台车，我就买特斯拉。然后后来就买了，然后所以我提车的那时候其实多多少少是有点把以前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圆了一下的这个感觉，但说实话，这个梦想在你眼前实打实的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说实话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
啊、
不知道是我，
我还
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很感动。
没有，是、啊、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这样开了回去。然后那个销售也没有跟我说什么，我甚至觉得我比销售还专业。就是如果你跟我讲这个车怎么用，我感觉 我都能比那个销售说的多。嗯，对，你提特斯拉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
哎，其实特斯拉有点特殊了，我觉得可能国内提车仪式还是就仪式感还是蛮重的吧，只是特斯拉比较就是没那么重。你知道我。就是来美国之前我对特斯拉的期待就是怎么提车的这个期待，因为我听说是他会把车快递过来，也不能说叫快递吧，就是反正他会开到你家门口嘛，然后敲一下你的门说哎你的车到了，然后你下去就是你的新车了，大概是这个模式。我以为结果我发现我去了之后他是你可以去那个 pick up 的，然后我当时就选了那个去 pick up。 去的时候哎，主要还是因为我老婆，我其实不是那个特别激动，但是她很激动，她从我出门的时候就开始拍了，就拍我提车的那个整个全程的过程，特别有意思。
那你怎么没放出来？
我们其实经常拍了，我们经常互相拍很多这种 vlog， 然后但是都不会，因为感觉有很多隐私，所以就不太喜欢发出来。就算发出来也是给朋友看，就给关系比较好的朋友看，不会说发到公网上。对，我老婆她自己会剪有时候。然后比较有意思就是那天还是下大雨，然后我就开着当时我们租了一辆车，在美国你不租车就没车没办法嘛，所以我们本身是租了一辆车，我开过去正好雨就停了，然后我就其实我还是很紧张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我英语也不是特别好，我心里在建设，我说整个流程我事先已经了解过哪些手续哪些字要签，然后大概我需要问什么问题，就是涉及到一些法律啊怎么上路啊之类的，这些还有保险啊之类的。但是那个我记得我刚进门就懵了，那个人跟我说你是来做什么的，是来洗车的吗？就他是跟我开玩笑的，其实我因为我当时的打扮就也是戴着帽子，然后穿了一个牛仔裤之类的，反正对，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就没 get 到那个点。然后反正过了之后等了一大会儿，然后就开始提车嘛，然后就是签了一堆文件，签的时候我已经其实已经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了，我现在就赶紧想见到我那辆车。然后签完那个字有一个人一个小哥，然后他就领我到那个车旁边，哇特别的云淡风轻你知道吗，他就说他也没有什么仪式感完全没有，他就说哎这是你的车，然后他就走了，这是你的 key，这个是card key， 这个是 phone key， 你 phone key 你可以自己设，然后 card key 的话给你两张，好然后你就自己看吧，然后他就走了，超级快，感觉三十秒都没用他就走了。然后我当时哎他不应该先给我介绍介绍吗，怎么用啊之类的，啥都没有。然后我就他说你打开 app 吧，打开 app 自己琢磨一下。我还专门又去，对啊我专门又去找那个小哥，我说这个车要怎么用啊，他说哎你下 app 了没有，你有 app 没有，我说我有啊，他说你有 app 你还要问我干什么，就
确实也没什么好问的我感觉。
对但是我不是紧张嘛，然后自己研究了半天，然后就开出来了。然后当时你知道提车之前我听说就是美国的那个车厂啊，他装出来那个车跟上海特斯拉工厂装出来那个精细程度完全是没法比的，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划痕，还有一些就是装的歪七扭八或者少零件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然后当时跟我们提车的有三对夫妇，我们是最幸运的，就是没有划痕，然后其他两个都有划痕，特别搞笑。有一个在那个前的那个叫什么引擎盖上面，好明显的那个划痕啊，特别无语。对，然后我们那个是在车就是侧面很不明显的有个划痕，就默默接受了。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接缝， 在特斯拉工厂组装出来的接缝，左面的那个接缝是右面的两倍，大概很明显就看出来了。你如果站在车前面，对，哎，反正当时很激动，然后我们还在那个停车场里，首先自己开了一段时间，因为感觉跟普通的车不太一样嘛。它是那个，而且我一开始就设置成 Sport 模式，然后单踏板，设置成那个 Hold 模式，对，
嗯，
然后而且老外，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帮我提车那个特斯拉官方的服务人员虽然不激动，但是另外两对夫妇很激动，外国人很嗨的，你知道吗？他会，哎，你要我帮你拿那个手机，我来帮你拍，我来帮你拍，然后他们拿着手机拍我跟我老婆在车里开那个试驾，就是从最开始开出来一直到又倒车倒回去，就这个几步，然后哎，你们要不要站在车前面拍，我帮你们拍，然后就旁边那个小哥也很激动，然后我问他说，你这个这是你第一次买特斯拉？他说不是，我老爸有一辆。然后他老爸就出来了，他老爸说，哎，这车多好多好多好，跟我说了有十分钟，就很兴奋。然后哎，反正感觉又是不太一样，然后新车的感觉确实，因为我们之前考虑买旧车嘛，有考虑了很多二手车都试过，一进特斯拉，你开那个新车的那个新车的味道，你就会，当时我老婆都说，哇，新车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对。
然后我记得我买车之后，我想一下，买车之后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确实你能去的地方就多了，以前还要考虑打车什么的。说实话，我觉得买车这个事情啊，你如果单从经济上来算，其实肯定不如你去打每天打车划算。
嗯，
但是如果你每天打车的话，你能去的地方不是说打车打不到，那你会觉得很麻烦。但是如果有车的话，你会觉得哦，好像十公里之内的车程也不算什么，都可以随时去的。
感觉就是，哎，就是相当于自己的步子更大了，感觉可以走得更远了。而且出行都是点对点的方式嘛。之前的话，坐地铁、坐公交，你还得规划一下路线。如果是打车的话，到后期我基本上也是每次都滴滴嘛。但是滴滴的话，你得等啊什么的，就比较麻烦。
对，
开车的话你
还打不到。
对，开车的话你可以把很多东西放车里，然后车是自己，哎，车是男人的第二个家呀，就不太一样的还是。
然后车买回来其实对我来说成本不是说特别大，保养也不用保养，我唯一的保养就是换那个，每年应该换一次那个滤网，空调滤网，因为你不换的话，每一年特别是那个雨季过了之后，那个滤网就特别臭，就你开空调的时候会闻到一股奇奇怪怪的味道，
这样的，
就有一种腐烂的味道，很。然后后来我去工厂里面拆出来，哇，你下次有机会拆出来看一下，那肯定震撼到你。就是那个滤网，这么大的一个滤网，里面全是那种虫子的尸体，还有那些腐烂的树叶什么之类的。
哦，
然后就那个味道就是从这里来的，你知道，这成千上万的这种蚊子啊、苍蝇啊，或者说什么虫子的这些尸体，在暴雨，在憋了这么多，在雨中憋了那么久之后的那种味道，就这个还是得清洗一下的。就这是唯一的保养。然后
确实
充电也便宜，充电国内就第三方的充电桩可能就中位数在1.4、1.2到1.6这样子的范围内。
哦，对，因为在美国基本上就很多人他不买特斯拉是因为他住那个 apartment 是没有，除非他那个 apartment 停车场给你安了充电桩，但是一般不会安嘛，所以你没办法自己安。但是像我
这种住，没有什么第三方充吗？
有很多，特别多，
嗯，
但是没必要啊，每一家都有车库，自己在车库，你可以自己安一个充电桩，或者是我像我就直接充那个普通的插座嘛，只是充的慢而已，但是也能充，
哦，
而且就基本上够我用了，没必要去
充。你的车充一晚上能充完吗？
啊，那不可能，除非是我换那个，就是美国的电压是110伏，然后如果我换成240伏的，我就可以，我看一下，大概10个小时，不到10个小时就充满。还是
美国的110伏这个事情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比如说
影响啊，
你中国带回来的这些电器那怎么办？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我那个戴森就用不了、
哦、
之前在香港买的戴森，香港的那个电压跟国内是一样的嘛，220伏、
哦、
然后到了这边你像其实一般电器都 OK， 但是像大功率的比如说戴森这种还有电饭煲这种东西就加热的你就不能、
哦、
没办法用了。
然后说回成本这个事情，充电算是唯一的成本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成本是
保险。
哦，保险我在中国这边买第一刚提车的时候9000人民币。
一年是吗？
一年。然后第二年如果你不出险的话就降到6000多。
保险刚提车的时候一个月是350刀，就是
一个月。你们保险是按月来算？
对呀、啊，太贵了呀。
那不买会怎么样？有没有交强险这种类似？
没有，在美国，尤其是它每个州的情况不一样，对吧？美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家，但是比如说在我们州，你可以没有车牌上路，但是你不能没有保险。就是没有车牌 OK 的，但是你没有保险不行。你想一下就很好理解嘛，你要是出门就撞了人那谁来赔呢？这个钱你要跑了怎么办？然后 你自己就是他不 care 你自己的车怎么样，你要是撞了别人或者说别人撞了你，那你是责任方的时候你要赔对方的时候谁来赔呢？一般美国都是要保险公司嘛，所以他是保险是必须的。所以我刚买第二辆车嘛，交易完成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我就要给那个给新车买保险，要不然我开不走。
嗯，
特别搞笑，就是交易完的那个瞬间这个车虽然属于你的但是你不能上路，你得赶紧买一个保险然后你才能开回家，是这样的、
嗯、
很有意思。
所以350它是怎么算的？是所有车都一样吗？还是说你挑的那个套餐？
没有，特斯拉是真的很贵。它、
哦、
这个350刀其实它贵在几个方面，就一是我在美国算是没有驾龄，就我的驾照不是来了美国之后新考的嘛，所以我在美国是没有驾龄的，然后没有驾龄你保险可能要贵一些。第二呢就是特斯拉会很贵，因为特斯拉修车太贵了。特斯拉其实在美国官方是有它官方的保险的，但是只在个别州有，比如说加州它就有，然后那个特斯拉官方的保险就很便宜，但是在我们这个佐治亚州呢就没有，所以就没办法。你知道我洗车一次多少钱吗？
10刀。
150刀。
这是正常水平还是说什么、
哎、没有，我前两天去那个就是我买了第二辆车，它非常破非常脏，所以我就给它做一个全面的那个清洁、
哦、那种、啊、
这边叫对这边叫 full detail detailed clean， 反正就大概就 full detail 吧，这样对惊喜。但是国内的惊喜多便宜啊你想。然后我跟你说我还是货比三家，我不是还一发了 Twitter 吗？就其实我看到的第一家当时是200刀惊喜，我已经震惊到了。然后后来我开车出去问，然后发现有300刀的，然后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你知道吗，只收现金，那就说明这家基本上就是比较便宜。那只收现金的这家呢就说150刀，我说那好吧，我能方圆几 mile 我都找遍了，这家是最便宜，那我就没办法。所以 你看这边的惊喜，你想你那200块钱，哎，相对之下还是很便宜了。不过我洗的这个频率不高，我大概就这一次，这个心滴血就这一次，不会再滴血了。我买了全套的洗车工具，我也挺享受那个洗车的过程的，所以我之后还是哎呀自己默默的洗吧。洗的时候就感觉我在、
哦、
你知道我每次洗一次车你想我就相当于赚了150刀，时薪还是蛮高的。
那你还不如给别人洗车。
那对呀、啊、你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要来美国啊，就是你做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
嗯、
你也可以活得很好啊。嗯，
确实这边对体力劳动的人有非常大的这种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从何而来的一种叫什么看不起或者说
优越感，
觉得他廉价。
哎，这个都是相对的，你看我如果作为消费者我就会滴血， 但是如果我作为服务者的话，那我可能就很开心，我这个时薪比较高。
但本来人存在这个社会都是同时是个服务者跟消费者。
是啊是啊是啊，
就如果当你去服务别人，就当你做体力劳动能获得很高的回报的时候，其实你也不介意，你也不会介意说做这种劳动。
对，但这还是只是我们的想法，总有一部分人，因为我现实中都遇到过，就是他其实还是按国内的思维，然后在美国活，那就比较痛苦了。
嗯，
你要不就是足够的富，因为你在美国，如果你觉得你生活质量下降，那你就是没有，就说明你还是不够富。
嗯，
因为美国，你如果想要达到同样的像国内同样的生活质量跟标准的话，你要非常有钱去买各种的服务，对吧？因为服务的价钱比较贵嘛，因为工时比较贵。但是他就会还拿国内的标准来评判这边，就是哎，你给你洗车的人，那就是比你低你一等，你就应该只给他一点点钱的话，那你这个思维就还是中式思维，你肯定活得很痛苦啊。那你又不够那么富，你还又想要享受廉价的服务，那不太可能的嘛。
嗯嗯，哎，对，我刚刚想问的是，美国考驾照怎么考？
哦，
你到美国考驾照是完全重新吗？还是说只要凭你中国的驾照可以方便一点？
我不知道其他州。我们州的话是我是重新考的，其实跟国内也一样，就是笔试跟那个路考嘛。笔试的话不像国内，
嗯，笔试是
嗯，其实也差不多。他笔试就是40道题，然后每20道是那个交通规则，然后20道是那个路上的一些路标跟信号灯之类的。
嗯，
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
路试，
然后路试的话，跟国内就那个科目二、科目三就不一样了。
嗯，
国内的话，我记得我当时考的时候是开得很慢，对吧？因为我有很多东西要注意，比如说上车之前你要什么检查四周轮胎啊，然后上了车之后，对吧？我印象，我其实真的是一个开车，就是这个规则记得比较清。然后那个什么，后视镜你要调整啊，然后安全带，对吧？然后各个什么引擎灯啊，你要看完。然后开上路之后你要开得很慢，因为有很多细节你要做嘛，对吧？比如说转弯的时候你要摆头啊之类的，这种你开得慢就会从容一些，有时间去思考还有做这些。美国的话，他也有很多这种特定的动作要做，比如说，但是只有这个取决于考官，因为美国这个比较 random 你知道吗？如果遇到一个好的考官他就比较松，但是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像倒车你一定要向后，就是做那个把右手搭在副驾的这个后面，然后
啊
整个头摆后去，这样这个才是标准的倒车的姿势。就是你一定要做出来，要不然你会被扣分。
我以为这种是为了耍帅所以做的。
不是不是，这个是安全的一个比较倒车的姿势。然后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就是你从那个怎么说辅路进入主路的时候一定要猛加速。
嗯，
在美国，
嗯，
因为主路的车速特别快，所以你一定要赶紧汇入车流。嗯，你要想汇入车流，你的速度就要立马提上来。然后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挂掉了，你知道吗？他不太敢，就不太敢加速。
哎，所以这种是机考还是人考？完全人考的吗？
不，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同州不一样。但是我们州的话，他是给你安一个摄像头在车里，然后有一个考官，他可以远程指挥你。同时呢。
身边有人吗？
对，你副驾是必须坐一个人，就是你来考试的时候，你首先要带上自己的车，跟国内不一样，国内是有驾考车嘛，这边是你要开自己的车。
哦，那我开特斯拉，那还用我开吗？
你想开自己的车更你想开自己的车其实更 make sense 嘛，对吧？因为你平时就开这辆车嘛，你不可能说你在驾考车上过了，然后你开自己的车是不太行。
还没有考驾照，那我哪来的车？
有啊，
就是说先
他是这样的，
考车是吗？
他是这样的，你笔试完了之后可以拿到一个叫 permit 的东西，然后理论上来说，美国笔试完你就可以开车上路了。但是呢，前提是你在笔试完之后，你的每次开车上路，副驾都是有一个已经拿到驾照的人。
哦，实习期。
所以理论上来说，你去路考，这个副驾的人他肯定是有车的，或者说这个是你的车，但是他开过来。然后他同时 就是你考的时候你就变成主驾，然后他变成副驾，然后陪同你一起考，这样。
哦，就是你考试的时候你坐你旁边那个是你的朋友不是考官吗？
对，你的朋友
啊。
所以你知道吗，就特别搞笑。 有一种生意，有一种生意，他作为副驾就是他是一个工具人，你知道吗？他是完全不能说话不能打手势的。
嗯
啊，但是呢总是有一些 tricky 的地方你可以交流嘛，对吧？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是卖这个服务，就是我来做你的副驾然后包你过。我会在特定的时候提示你。
打摩斯密码是吧？
对对对，很搞笑。包过。对，反正很多人就挂在那个加速那块了，然后就汇入主路那里。嗯，
那感觉还挺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
我
当时
就有没有那什么倒车入库之类的？
有啊。他是你先在那个考场里倒
的。他怎么教你？
没教啊，我是直接考的呀。就是你这个。好，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驾校，但我是直接考的，反正。然后我考了98分，扣了2分，反正当时我那个倒车入库，我扣在那个过弯不丝滑，那个教练说我过弯不丝滑，他说不是什么 smooth enough， 然后当时我也无语了，但是主要是我当时开太快了，可能，然后那个过弯就显得有点。反正别扭，但是倒车入库我当时很危险，我都快撞上那个杆了，因为我好久没开车了，其实来美国之前，在香港不需要开车嘛，所以我当时倒车入库的时候就险些撞上了，但是我哎通过开的特别特别慢，然后最后终于一点一点挪到那个库里面了，最后还是人家也就他那考官就笑了，然后就给我过了，反正这个打了这一栏反正就过了。
那还好。
对。我遇到一个特别 nice 的老奶奶，但是她有点 nice 过头了，然后我在考的时候她一直在说话，然后带着那种很浓重的南方英语口音，然后一直在聊她30年前的某一台车，哇绝了，我还得复合你知道吗？关键是她会下指令，就是考官他有那个不是摄像头安在你车里吗，他要下指令的，他跟你说哎，这时候你要拐弯了，他说 turn left turn right，然后汇入主路，上 merge into the road， 这些你要听懂，然后你如果听不懂你也会挂，你知道吗？很搞笑。所以他下指令的时候他一直在跟我聊天，然后突然一句说哎 turn right， 然后我赶紧反应过来turn right， 然后对他也看你这个英语，对，反正就比较搞笑。
那你第二台车是什么个情况？为什么会买第二台车？
哎，为什么？就其实家庭成员变多了嘛。我现在家里大概5个人，然后我出门的话，其实我最开始想买一台那个美国这边叫 minivan， 国内应该就是 MPV，就那种商务车，就很宽敞的，所有人都有各自的空间。然后我发现这边就美国一共有4款 minivan 现在在售的，在产的，最受欢迎的是那个 Toyota Sienna。然后那款现在都快被炒上天了，
对啊，
首先你要排队，很贵，没有现车，有的地方也有，小地方你跑远一点去买也有，但是你如果想买他那个有的现车基本上都是加了很多配置，因为他不加配置没法赚钱嘛，对吧？所以你也没必要那些配置的时候你就得自己去 build， 然后你 build 那些你的配置的时候就要等很久，可能半年之类的，你想这多夸张，半年基本上就是你怀孕之前就买，然后孩子出生正好拿到车，大概这个感觉，很夸张。然后而且价钱一直在涨，涨幅也很夸张。去年我感觉涨了有20%，就每年涨幅20%这种。听说之前塞纳在美国$30,000一台，现在60,000，你想翻了一倍啊！所以我就后来说算了。然后其他的那个奥德赛什么的这种二手车。开了100,000 mile 就是16万公里的这种奥德赛还能卖$20,000左右，我觉得太不划算了，而且都10年前的车了，甚至有20年前的车都还在卖，所以我就觉得算了，我先买一台破车先将就着开，因为我出门上班的话我老婆也需要一台车出门，所以我就先买一台将就开，然后等之后 哎，又要哭了，我又要哭了，然后攒钱。
所以是什么车来着？
尼桑的那个 Altima， Altima 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天籁是不是？日产天籁，
日产的，
对，
哦，
尼桑不就叫尼桑，就是日产集团嘛，
哦，
然后天籁就是尼桑天籁，然后也是一个十几年前的车吧，十几年前的车，然后开了16万公里，不止啊，17万公里吧，大概。
你要是还在国内，你就直接搞个什么理想未来之类的搞定。
哎呀，我赶紧的吧，国产车进入美国市场，我期待已久了，好吗？哎，到时候我就你知道吗？我就在车里放着那首什么华为香，华为美。哎，有没有什么比亚迪香、比亚迪美这种歌啊？然后你知道吗？就像那种我是在美国南方嘛，然后那些黑哥，很有意思的，他们就开着车，然后外面还放一个高音大喇叭，然后把自己的声音搞巨大，就是那种很招风的那种开过去。还有那种开哈雷的，你知道吗？哈雷摩托很大的那种。旁边挂两个音响，本来就宽车，然后你要挂两个音响，然后哇开过去，本来哈雷的声音就大，然后音响开得更大，哇过去。我跟你说，到时候如果国产车进来，我就是吧，比亚迪香、比亚迪美，我就挂两个音响在外面，就放这首歌。嗯，
说起来小米苏七，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其实这台车还是挺好的。
哎，对，我刚才为什么要买比亚迪呢？我就买小米啊，肯定支持军哥。
雷神
哦，对，
雷神
什么股价八块的时候是君子，股价16块的时候军哥，股价32块的时候雷神。哎，我的天，
我那时候看那个发布会直播在哔哩哔哩，然后他公布价格21万，然后弹幕全是雷神。
我不知道你对雷军有没有个人崇拜，然后你有买过小米的东西吗？
有啊，
不能说小米的东西，就是小米最早的那些手机，红米都没出来的时候，买过那个小米的手机吗？
我没买过，但是我见过，我摸过，我同学买过。
我买过，我是小米二代用户，好像。
我同学是一代的时候买了一个。
哦，一代也很值的。我记得小米第一代、第二代好像都是1999。
嗯，
然后1999出来的那个性能，我记得内存当时已经是 2G 了，就 RAM 是 2G 的。
嗯，
然后 HTC 当时3000-4000的手机都没有这么多，很挫的。
嗯，
然后我第二个安卓手机就直接买了小米，当时还有刷机的乐趣嘛，小米那个刷机很爽，当时刷机有瘾，我感觉我一天刷3次，有时候神经病一样。
我没有你这么大。但是我也是，
哎，
我以前也是经常刷，但瘾没这么大。
哎，
就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是吗？
哎，这个爆音太多，哎，莫名戳中笑点。我跟你说，我当时到了什么程度，我一天刷3次，发3次那个 QQ 空间。
这个 Q 空间，这个 Q 空间，这个跟 Q 空间有什么关系？
哎呀，我就想表达，当时，用的那个社交网络，还是 Q 空间。
哦，就是你把那个刷机的感想发在 Q 空间是吗？
对呀，啊，我就是早上刷完之后。不是，
太搞笑了。
哎，缓一下，就当时我刷机是上午早上比如说刷个 CM7 很帅，然后下午中午刷个什么苹果，那个什么 Google 原生的，然后下午刷一个小米的那个什么 ROM 系统是吧，对，反正各有各的特点嘛，刷完之后截个图，然后自己玩一玩觉得不太爽，然后哎呀这什么玩意儿，然后赶紧又刷一遍，每次刷完还要发个那个 反正发个动态嘛，然后别人都说那个，我记得当时有人评论我，你是不是有瘾啊？你有病是不是？后来我记得我这个瘾彻底被戒掉，是因为那个豌豆荚出来了。
哦，
豌豆荚出来之后刷机太容易了，就没有一点的那个、
哦、
没有一点的优越感了，感觉
什么 bootloader 都不用自己刷了，什么是吧？
对呀、啊，
不用自己 wipe 什么。
太简单了，就插上数据线然后点一下就完了，这一点感觉都没有。哎、
嗯、我们是怎么聊到这个哦，手机小米的东西，小米的东西我就说车吧，我觉得其实现在国产的车，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车机系统做的确实比特斯拉要好很多，就可能特斯拉刚出来的那段时间国产那些车还没追上，然后就觉得特斯拉还是蛮不错。那现在可能我最近几年体验了一下我朋友买的那些国产的那些电动车，其实说实话确实这个系统是做的比特斯拉这个好很多。特斯拉这个系统聊胜于无吧，我觉得就看个地图的事情。
哎，太挫了，特斯拉那个地图它不是用的是 Google Map 嘛，然后经常出问题、
嗯、
哇，我都无语了。
哦，是啊，
就是
因为
我在美国开明明一条路我直行就能过去，他非要给我绕一圈、
嗯、
我都无语了，为什么这样。哎，
是啊，他在国内也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系统做的是他国那个地图的数据是买回来的，但是他路线是特斯拉自己算的。
哦，这样。
对，所以经常出问题。
哦、
所以我特别想要 CarPlay， 结果他又不支持 CarPlay。
对，我也特别想要 CarPlay，
苏七是可以兼容 CarPlay 的，所以说大家都说苏七是苹果用户最适合的车。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苏七能刷机吗？但是你知道我那台 Nissan 牛逼之处在于它现在那个屏幕，就是整个中控台是换了一个东莞买来的屏幕大屏，然后里面刷了 CarPlay。 就是其实那个大屏是个 Android 的系统，然后那个大屏是 Android 的系统，然后里面有个 App。好像叫什么，好像 忘记 APP 的名字了，但是你点开那个 APP 之后就是 CarPlay、
嗯、我之前好像看到有一些是他在浏览器里面实现了那个 CarPlay 的协议，所以他在特斯拉里面打开一个浏览器，然后输入那个网址，然后你的车跟你的手机连同一个热点，然后他就可以在浏览器里面用这个 CarPlay。
哇，好有意思。看来这个国产车买定了，就为了这个刷的瘾。一定要买，一定要买。哎，我真的希望，我是真心希望赶紧进入美国市场吧。你知道我有一些外国的那个同事或者朋友啊，他们去了国内就是旅游或者考察嘛，然后他们见过那个电动车之后，还有就是他们坐过还有开过试过之后，他们都是哇 amazing。 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眼珠子都瞪得很大的那种，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都不敢想象，尤其是好像开过坐过理想，理想那个好像很大空间，他们都不敢想，因为在美国或者是欧美国家他们都喜欢那种大车嘛，大空间确实很需要，所以他们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如果进入欧美市场就会要大杀四方。然后最搞笑的是他们去那种 4S 店，就是那些比如说蔚来啊，那个这个蔚来这个企业他不是做那个什么服务吗，他说那个买车车主服务做的比较好，好像买车的地方有一个地方能把孩子放在那里就跟上学一样，然后有老师在那教书啊什么的，然后外国人都震惊了，我就来买个车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服务，然后贴心到这种程度。然后他们就说，哎，如果美国的 dealers就是美国的经销商如果都像这样，那完了，那这个经销商估计要这个赚疯了这个钱。他说美国的这都不是这样的，都很冷漠的啊，然后也不能说很冷漠吧，就完全不同的这个对吧风格，然后他们都震惊了，反正国内的不管是从真车到这个营销方案整个一套完全是现在外国都比不上了。已经
我们聊大半天都没聊苏七。
没主要是
我们应该做些功课才来上这个节目。
那个最起码 那个外形我是很喜欢的。嗯，
对，那个外形，因为喜欢保时捷的应该都喜欢吧。
嗯，我觉得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保时捷，真的。
哦，你喜欢，
小右不也喜欢？
你喜欢什么车？
我
你的 dream car 是什么？
Dream car 肯定是911吧，这个其实有点庸俗了，是不是有点附庸风雅的感觉？好多人都觉得说必须有一辆911。
这样的。
我最近在看的一个就是平民级的这个跑车，嗯，叫维亚塔
自驾。
好的，华为自驾。但其实我不知道啊，但我不知道华为有这个车，但是我最近在看那个米亚塔，就马自达的那个。很漂亮很小的一辆那个小跑车，
马自达，
你可以搜一下。对，马自达的
叫什么来着，
就叫
马自达
Miata M-I-A-T-A、型号是 MX5、
哦、
就是 MX5、
哦
嗯、
看到了，有点像法拉利。
对，然后它是手动挡的，就很开心。
我敞篷呢？
你可以敞篷，对，你可以选那个硬壳还是软壳。美国开这个车的人不多，因为它太小了。顺便最后我们聊一下你那个摩托吧，其实我对摩托也蛮感兴趣的。
嗯， 嗯，美国摩托文化怎么样？就是摩托是可以上路的，不禁摩的
摩啊？对，不禁摩这边，但是你得考那个摩托车的驾照嘛。
嗯
嗯，
应该挺容易吧，
没啥问题。这边的文化感觉是那个哈雷好像更那个什么，就常见，更常见一点。你的那辆就那种不是特别在路上见的比较少，没有哈雷那么多了。对，
我开的那种是叫仿赛，
仿赛，
对，仿赛就是它骑行的姿势会比较激进一点，就是会往前趴的那种，
整个身体都变成水平吗？还是
也没有，就是会稍微更往前趴。
哎，你觉得骑这个危险吗？你不是都摔了一次了是吧？
小摔过一次，原地摔的，
摔
不是在骑行中摔，就原地摔。
哦，
所以还好。
那还好，
嗯，
对，还好。
危不危险看你怎么骑嘛，就不要骑那么快。
那不骑得快，
你骑到160肯定危险。
啊，因为我经常在高速上看到那些骑的就开的比我特斯拉还快、
嗯，
我在高速上开的已经算很快了。
嗯，那种我不敢。摩托车主要是你只要买有 ABS 的就行了，买有 ABS 的、
哦、
不然的话就更危险，那你急刹的话、
okay.
你直接就控制不住了，
翻出去了是吧？
对啊，这很危险。我因为我第一台摩托车是那个狒狒嘛，春风的狒狒150的排量、
嗯、
然后它就没 ABS， 你看150而已。然后有一次当时还在苏州，然后刚好路面有点滑，然后我又一个急刹，然后整个车就一直在这里晃，我要自己去打那个方向，才没摔下来，吓死我！
估计内心慌的一批，
真的是慌的一批、啊。
我之前看到一个大佬，就是 YouTube 大 V 说，如果有了孩子之后就不要骑摩托了。
哦，那确实会增加一点风险。
是，他就
看你怎么骑嘛。如果你骑那种巡航，你就很慢的在这里。你可能六七十这样子去开路边看看风景，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危险性还不如在国内送外卖。
对，我是其实我主要买摩托车是为了防止堵车，那这边太堵车了。
是啊，
骑摩托车可以绕过那个，
我跟你说
堵车的车辆，
我骑摩托车、嗯、看那个导航它越红我越爽。
你也有瘾。我记得你之前在杭州的时候发过一个那个骑小牛的 vlog、哦、你啥时候赶紧再录一个，在这个道路红的特别红的时候录一个那个 vlog， 骑着摩托穿过去的那个。
我之前开摩托也有录过视频，不过没发。最近我在想要不要搞一个 pocket 3、
嗯、
然后搞点 vlog、
哦、
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人想看我也没什么可以拍的。
但是你知道我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我跟我老婆其实经常拍，就是我们的视频其实很多、
嗯、
我们那个 iCloud 现在也快满了、
嗯、
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己的那个 Apple TV、
嗯、
每天其实有很多时候打开电视你知道吗，不是去看 YouTube 或者 Netflix、
嗯、
就是打开我们自己的那个 Photos 去看、
嗯、
然后 iPhone 的那个 Photos 它不是会自己生成那些 Memories 吗、
嗯、
他那个剪辑还挺好的，他有时候会把那个视频跟那个照片混合在一起，然后配个背景音乐，哎，搞得很就是很适合全家人围在一起看。然后那个尤其是如果你拍的都是 live photo， 它会放在里面，就跟一段五秒的短视频一样，
嗯，
很有意思。对，然后它会根据不同的，比如说地点啊，还有主题啊，比如说春游的主题啊，还有说什么跟宠物待在一起的主题啊，跟孩子一起玩的主题啊，这种就每一个主题大概一两分钟，然后你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然后很开心，你就会发现以前就是尤其是那种不经意间拍的，你知道吗？是最有意思的。
嗯，
你如果是专门拿出相机，就比如说像我刚才去提车那个，我老婆她拿着相机或者手机拍我，可能就没那感觉了，就我有点紧张，不是很自然的我，或者说有一些目的性在里面，我就觉得就是不太像真正的我。然后如果是我老婆就是完全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拍的，然后很放松啊，那个时候那段视频或者照片就绝对是最有意思。
嗯，
所以我现在拍照我不是跟你一样买了那个福吉的那个新的相机吗？
嗯，
对，然后我也是基本上不会说摆拍了，很少，我就悄悄的拍，然后就很开心，然后拍自己的家人，然后时常拍完之后你回到家，在那儿就放到相册里，你也不管，就是你把它导出来，你挑觉得拍的不错导出来放到相册里就好了。然后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某一天打开 Apple TV， 它就会变到某一个那个它生成的那个视频里，然后就很感动，
嗯，
你就回想起那天下午啊，我不经意间拍了这个照片，然后发现他们笑得好开心啊，就是那种感觉。
应该聊得也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和评论。想订阅我们的节目，请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哔哩哔哩和 YouTube 搜索代码之外，也欢迎您在爱发电或以上任意平台给我们打赏。想提供任何素材或话题，欢迎通过 show notes 中的听众来信链接给我们提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